对，我们像诗歌里面说的，从主里面得到喜乐，得到的恩典，真的是能够跟人家分享，跟人家传扬。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从七节到第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弗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涌及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得子看见他，就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取名叫范奇尼，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问税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我们今天很高兴高神道来跟我们传讲弥赛亚的恩诞。
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有时候念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奇怪的，啊，有的时候忽然之间会发现自己当初以前或者是原来想的啊不太对哈。啊，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我原来在想的话呢，啊，我可能是啊要讲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然后呢下个礼拜呢再讲十三节到十九节，或者下一次啊。但是我在查考这段在圣经的之后呢，我发现这两段应该是一段的，不应该分成两段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个神的给我们的新的启示、新的亮光啊，使我们看见啊神到底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我们在想的这里也讲到这个神啊拣选他的门徒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啊，我自己也在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实际上自己是很不配的啊，尤其是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讲话，而且的话呢啊，有个时候啊，如果没有事先想好的话呢，我不知道会讲要讲什么，我没有话讲啊，所以的话呢，所以我自己觉得像耶稣拣选他的使徒一样啊，是他拣选，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合格或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就是啊，神的作为，实际上是神的作为，而且神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弥赛亚的征战啊。原因呢为什么呢？是第三章的开头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呢，讲到啊这些犹太人里面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啊这个在结束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去跟新约党的人一伙的，他们想要谋害耶稣啊，想要谋害耶稣。啊，他们要谋害耶稣的话呢，他们不只是说要把耶稣杀了，这不是要杀耶稣这件啊，不是他们要真的要做的事情，他们要做的事情真的是要毁掉耶稣啊， 啊，毁掉耶稣。所以我们在中文的圣经的话呢，也是要除灭耶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毁灭耶稣的意思。啊，毁灭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说把他杀了因为呢，他们跟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他知道耶稣跟他教导不一样，耶稣教导不是按照圣经的，不是照他们的律法。我们也一再的说了所以呢，在他们呢，他们认为呢，把耶稣毁了是什么呢？不是说要把他杀了而已，不是像犹太人他们一般说要杀一个人的话呢，定他们的罪的话呢，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对不对？但是呢，对耶稣他们不是要这样子，对耶稣呢，他们是要把他钉十字架，是罗马人的刑法。钉十字架不只是说把他杀了，钉十字架不只是说让这个人受苦，真正的钉十字架是羞辱这个人是羞辱这个人，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把敬拜他，没有再也没有人会听他的话，再也没有人会接受他，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要跟希律党人合作所以要把耶稣给毁了。但是呢从这个以后的话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前面大部分的这个记载呢，都告诉我们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跟着耶稣，他们大概是在观察的，在想要找看耶稣的教导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从这个之后的话呢法利赛人呢，他们开始呢跟耶稣正面的冲突了就是怎么样，他常常会找耶稣的漏洞，要找耶稣讲的话他里面是不是教导有错误，或者是要想要跟他辩论，要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他，所以变成一种公开的对垒的这种形式，战争呢就更表面化。我们在这个福音在查考马可福音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了马可福音就提到了约翰的预言，施洗约翰的预言。施洗的约翰的预言呢，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位约翰以后来的这位呢，是指基督说的，他是能力比我更大，表示这位是这位要来的是一位勇士是一位战士他去征战，征战的结果他要回来的时候呢他要把他的军装要脱掉的时候要这个时候呢约翰说他连在那个时候帮他解鞋带的，把他脱鞋子的那个资格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约翰他所预言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他的征战和他最后的会胜利。这也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所说的神所命定的人和神的永远的征战那里神说的他说我又要叫蛇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但蛇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他的脚跟他的脚跟。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跟这个约翰所说的预言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说帮他解鞋带，这个鞋子不是鞋子，不是鞋带，应该是说他的这个sandals 就是凉鞋古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的鞋子，古时候人都穿的是凉鞋的所以他是穿着凉鞋的话呢，他会受伤，会受伤是什么？只有脚跟的伤并不是致命的伤，而是蛇呢要他的头要被伤要被毁所以这个是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就预言了耶稣的胜利在这今天的经文的话呢，让我们看见呢是在第七节的话，一开始的话，我们看见耶稣和他的门徒退到海边去，这个退字的话呢，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作战的战场的一个战略上的转变换句话说，原来他是在对面跟他攻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退下来了退下来并不表示说他是放弃了，而是说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转战转移阵地转移阵地，不是在原来的那个地方跟他们作战，而是说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 啊，但我在讲到这个战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一种一种阵势哈，叫做八卦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八卦阵不只是八卦阵呢，有的这倒转乾坤的八卦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因为呢，这八卦阵的话呢，那八卦的话呢，乾呢是六段，这个坤是三条，有没有？所以呢，是六段放在三条上面，就好像一个袋子一样的。那倒转下来的话呢，你往上去就会被抓住了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所以呢，换一句话说，这个八卦阵要打呢，它就会让你进到那个八卦那个袋子里头啊，这个叫做袋形阵地哈。所以会让进的袋子就退后来，但是把你引到这个阵地里，那就消灭你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史的时候也提到长沙会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长沙会战的话呢因为长沙比较南边，所以日军一直攻呢，国军呢就一直退，但是呢两边就最后形成一个包围啊，所以这个长沙会战三次日本人都没有能够得胜啊，所以在我们中国的第二次大战的这个战史上面是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哈。所以这个话呢，就退并不表示说是失败，并不表示放弃，退是说我进一步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作战，而不是说正面的跟你作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话呢，耶稣在这里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魔鬼的这些后裔在这边征战的时候呢，耶稣他退下来，他不是在那个人多的地方法利赛人势力大的地方，他退到海边去了啊，不在那个加伯龙，而是说从加伯龙退出来，到了加伯龙外面的加伯龙和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那个中间，那个中间呢有一片相当平的地方啊，相当平的地方，有点像海滩一样的，像沙滩一样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平常是渔人用的啊，渔人在那边打鱼的啊，晒网的、修网的和休息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啊，相当大的地方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可以接待很多人啊，可以接待很多人。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的话呢，用的那个地方啊，尤其是他是的门徒有好几个是渔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对那个环境也很熟，所以他就在那边呢可以露天讲道啊。我们在后面如果第四章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话呢，我们就会看见啊，耶稣在那个地方跟他讲道，提到那边跟他们讲道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可以接待更多的人，也可以在这里讲道啊。所以呢，他可以说一个是原来是在村庄里面或者是城市里面，但是现在呢他移到一个比较旷野的地方啊，比较旷野的地方啊，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而他能够接待更多的人。结果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在美国和英国就是近代的历史上讲到这个复兴运动复兴运动有很多的这个复兴布道家，比如说现在的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像以前的穆迪还有呢我们这里很多这个Methodist 的这个 church 美裔美教会的像这个约翰卫斯理George Whitefield， 像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在野外布道到外面去布道的。这个其实这些外面布道的话呢，大概应该是说耶稣开始的是耶稣开始的，所以他们是效法耶稣把这个福音带给群众带给群众。在这里耶稣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呢，他有比较自由的空间他在这里的话呢就行了很多的神迹，有很多人从因为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所做的所以他们从犹太的以色列的各个地方来根据 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话呢，他们来的地方呢，从南边一直到我们中文圣经说以土买，以土买的话呢，其实就是以东的地方啊，以东的地方，在以东的地方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啊，南边，南边的啊，在北边的话叫推罗西顿，你们知道，就现在的黎巴嫩的地方是比较南、比较北边，那边的话呢，是有些犹太人，但是呢，他是犹太，主要的是外邦人，但是还是有不少，还是有犹太人住在那里。南边的话呢，伊图买是以东的地方，那以东呢，受的在这个这个马克比他们的时代之后，他们把他这个地方同化了哈，征服了那个地方，所以使得那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犹太人在那边，或者受了犹太人的影响，所以他们那边人呢从北边一直到南边都到耶稣这里来，从西边是从约旦河西约旦河东一直到这个地中海，所以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以色列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耶稣。讲到来到耶稣这里，而且的话呢，从大城市到小乡村这个从耶路撒冷一到一直到其他所有的这些旷野的地方的小乡村的人他们都来到耶稣这里。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几个字的话呢，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在圣经上中文的圣经里话呢，是翻着是说第八节说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做的事情，这个做字这个字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翻成做，但是这个做有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在希腊文原文的不是平常做事情的做而是它这个做的话呢，这个意思的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poiel poiel 的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创造的意思，是从制造是从原来没有的把它做成有的是发明或者像这样子创造的。所以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翻译创世纪的时候那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用的这个字就是用的这个字。所以马可在这里的话就特别的用了，选了这个字来用这个，在这个地方形容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的话，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是做了大事，大事是什么呢？就是说赶逐污鬼、治病、传福音这些事情他为什么用这个字的话呢？很明显的，他把耶稣所做的工作与当初创世的工作去说，这是相等的，因为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人做过，他对教会的、对世界的、对未来的影响跟创世的那些创造的工作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所以呢，他这里说是做了大事，这些大事呢，也就是说救人的脱离灾病的、赶逐污鬼的所以这个是因为耶稣在这边所做的大事呢，所以呢，这些很多人呢就来到耶稣这里。这些大部分很多人呢是有疾病的有需要的他们是可能是身体或者是被这个污鬼附着的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来，也有他们自己的朋友，他们的朋友跟他们一起来。他们听见了耶稣说做的事情，也根据圣经的预言，比如说在以赛亚书35章里面所说的要使瞎子能看见去这个哑巴能够唱歌瘸子能够跳起来能够跳舞所以像这样子的对弥赛亚的盼望，把他们带到耶稣这里来，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些人来到耶稣这里的话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人多的时候呢，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是挤耶稣有时候挤拥挤耶稣。耶稣是要他的门徒给他预备一只船，所以呢在他们拥挤他的时候呢，他可以到船上去或者是从船上讲，跟他们讲道。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是这个污鬼当污鬼来到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耶稣面前匍匐敬拜 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神的儿子。那这里的话呢，也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我觉得啊，马可在这里的话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哈，这个字的话呢是拥挤和在面前跪下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原来是同一个动词，但是的话呢，它是用不同的介系词啊，用了不同的介系词。而用英文来讲的话呢，这个拥挤的话呢，叫做用英文的翻译呢，叫做 fall upon him 啊，就是好像用中文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说啊，向他扑下来啊，就当人一挤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像耶稣这样扑下来一样的，就挡都挡不住的这种情况啊，就有点像打仗的那种情况扑下来哈 啊，所以那个 fall upon him。那在另外一个字的话呢，就是魔鬼的，这个鬼魔一看到耶稣呢，这个字的话呢，我们用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可以说啊 ，fall down before him 啊，就是说在他面前啊就匍匐下来，就跪下来啊，就是。所以这同一个动词，但是两个不同的结果啊。所以我在想的话呢，这个可能这个啊。马可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拥挤的，好像就是在对付，在对他们来讲，好像对付一个战争一样的，好像打仗一样。这些是受的这些不好的影响或什么挤啊什么啊，就好像是在跟耶稣在攻击耶稣一样的啊。所以是用的字呢，是 fall upon him， 就是从扑的向他扑来啊。但是呢，当魔鬼一见到他的时候呢，这些原来要向他扑来的，这魔鬼一见的时候，马上就跪下来了，就向他敬拜。为什么啊？因为耶稣是主啊，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扑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哈、啊，一面一方面呢是事情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看见耶稣他实际上是有主权，而且没有人能够攻击他的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见呢耶稣在这里的话呢，跟这个也圣经上也记载了，马可以告诉我们耶稣这个不许这个魔鬼向他说他是把他显明出来啊。其实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的这个地方是翻译的话，好像耶稣跟他们好好的讲话，是吩咐他们哈，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吩咐不是平常的吩咐，是耶稣禁止他们啊，是禁止他们，不许他们啊，严严的禁止他们，不许他们把他显露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得救不是要从魔鬼或者从他们那边来说耶稣是谁啊。每一个人这得救，每一个人信耶稣，需要从我们自己啊，从心里面来接受。就像保罗所说的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啊，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勉强任何人来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需要我们心里面自己愿意啊，心里自己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你，使你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让你心里接受。这样子的话呢，你口里承认的时候啊，才可以得救。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到头来我们会像那些乌鬼一样的在耶稣面前敬拜。为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曾经这样记载啊，就保罗这样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啊，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到头来，最后人都要在耶稣的面前，不只是人，所以物啊，都要在耶稣的面前啊屈膝敬拜，称耶稣为主。但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只有在世的时候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才是得救的人。到时候如果你不相信，在世你还没有信，在离开这世界之前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你到时候虽然敬拜并不能得救，只有你在现在相信的时候将来才可以得救啊。所以我们劝告所有的人听见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因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受到将来神要跟我们一起，神说要给我们的快乐神要给我们的快乐在神里面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传福音或者是跟这个污鬼的这个作战这个是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勇士的战争是勇士的战争。讲到这个希腊文的这些，使得我了解，使得我们可以了解，这是整一段的话呢跟第十三节有关系有十三节的话呢，讲到耶稣上了山耶稣上了山，上了山这个字的话呢讲起来的话呢，它叫做Anabaino Anabaino但是呢前面用的那个退下来那个字呢是 Anachoreo， 所以这两个字都同样都是 Anna 开始的，一个是往后，一个是往上这个意思是所以呢这个两个字是同样的，所以在这里呢马可呢用这两个字呢来表明特别的意思就把这两段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段变成一段，换句话说就这两个有平行的意思，一个是退下来，一个是上山，所以这两个是两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耶稣上山的话呢就让我们想到一些事情想到一些事情想到一些事情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呢是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耶稣上山宣告他的律，宣告他天国的律法，这个的话呢也是让我们想到旧约创世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颁布神的律法一样也另外呢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在这个地方上山，他是随着意思，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也让我们想到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差遣摩西到这个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耶稣上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它是一个事情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里他上山呢在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的记载，耶稣上山的是之前，耶稣不是说耶稣上山的时候不是说马上就把他的门徒叫来叫到面前设立十二个使徒，耶稣上山的之后他在山上祷告，整夜的祷告在他在他这个选择或者是任命他的这个门徒的时候这十二使徒的时候呢，他是经过整夜的祷告的在这里的话呢还有一个字跟前面一段连在一起的话呢，就是说第十四节所说的他设立十二个人这个设立这个字的话呢跟前面所说的耶稣做大事的做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是设立的话呢也是说耶稣可以说创造了十二个使徒，或者是说耶稣制造了十二个使徒，就是说这个十二使徒耶稣把它选出来的话呢是一件创新的事情，是一件好像创造宇宙一样的那样子的创造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的不只是说把这个设立十二个使徒跟前面的耶稣所做的大事连在一起，而是说更让我们看见了，就是说是耶稣在那边设立十二个使徒呢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是什么呢？十二个使徒，这个使徒十二个人呢，是可以说这个教会的开始，教会的那个种子 教会的那个萌芽啊，就教会不是一个人，教会是一群人啊，教会一群人，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呢，可以说教会的开始，教会这个啊这个领袖的一个开这个设立啊，是教会的胚胎，他们呢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延续啊，耶稣基督的在世界上的战争，他们继续。耶稣基督战争，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们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要在地上要传福音，要医病赶鬼，他的门徒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医病赶鬼，把神的道在地上传扬开来。所以这是耶稣拣选这十二个使徒的目的，也是他所要要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创造或者是设立的话呢，是创造教会啊，也是就是创造神的在地上的家。在旧约所预言大卫的儿子要在这个世上要建立神的家啊，这就是他建立神的家的开始。他们是按照耶稣的心意被选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愿意，没有考试啊，也没有试用，耶稣任命他们啊，耶稣创造他们，可以说耶稣在他们身上呢，可以说是给他们新的生命，培养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啊，使他们可以完成以色列在神的面前，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啊，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神所拣选以色列的目的，使他们可以完全，也就是说让神的荣耀，让神的恩典借着他们能够向普世显明啊，也向普世传开，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个恩典。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你神要赐福他，所有啊，不只是赐福他，而且因着他要赐福世界，所以这个是就是神当初所设立啊以色列人的目的啊，这个使徒就是他们啊神要成就这个目的的一群人啊。所以当神创造了，当耶稣创造了设立了这个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呢，他给他们的一些马可告诉我们要给他们的一些要做的工作啊，要做的工作啊，在第十四节的地方的记载呢，第一件事情呢他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基督徒需要跟基督同在，耶稣基督的使徒跟基督要他们需要常常不停地跟耶稣基督同在，他们紧紧地跟着耶稣，不只是同进同出同饮同食，而且要听耶稣讲的话，学耶稣所做的事情，问他们不懂的要讲耶稣所讲的道啊。他们工作，他们要祈祷，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他们要跟耶稣同在啊！他们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他们不是靠自己，他们需要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能力，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而且把这些能力教训要实行，而且教导给别人。他同样的，耶稣一切的作为跟耶稣的教导，他们就是耶稣的见证，他们是唯一的媒介，把耶稣的教导要教导出来，要传下来啊。同样的啊，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同样的有这个责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首要的工作是与基督同在，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每天的灵修，我们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生命相连的必须的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唯有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有能力，我们才会做出耶稣基督的事情出来。 们神耶稣给他们的一个第一件事情在做的，就是要他们与自己同在啊，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子做的啊。第二件事情，这根据第十四节的后面一句说，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他们去传道就是去讲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明白了耶稣的道理，我们需要跟人家讲，我们需要跟人家讲。离开耶稣，离开世界以后，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传福音的责任就是使徒的。使徒离开之后，就是教会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啊，需要去传福音啊，去传福音，去讲道。教会里面不只是说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学习侍奉的一个地方，使我们有机会可以操练我们所学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可以学的，我们也可以讲，可以告诉别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查经班，查经班不是说只有传道一个人在带的，应该是说很多人带的。那传道人不在的时候，应该弟兄姐妹们可以带的，啊，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请外面的牧师或者来在这边讲的。我们需要自己弟兄姐妹们需要起来，需要带。当然，我们开始是带不好，没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知道圣经的，没有的。我们在带的时候，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明白。我们的明白不是光是人教的，是要神教我们的，神的灵自己教导我们啊。我们需要在从神那里啊，能够得到直接的从神那里得到教导，得到造就，使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操练的机会。这样子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一辈子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可能有工作的改变或者是什么原因会离开这里的，在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能够在任何地方跟别人弟兄姐妹一起查经，一起讨论，一起得到神的造就。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参加查经班，不是说光是来学的，不错，是学，学不是光是学圣经，而且要需要怎么样去用圣经，怎么样去查圣经，怎么样去代查经，啊，你主日学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自己在里面学习带领啊，学习，而且要学习慢慢的可以带领，可以教导，啊，传福音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不是说一下就会的。我们去跟人福音，我第一次我不知道怎么讲，第二次稍微知道一点，碰到不同人又怎么样，又不会了啊！所以又我们要在不同的机会要学习，要操练啊，也可以参加短宣队啊。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别的地方，也看到别人啊，让我们得到传福音的工作的经验。所以跟随耶稣，耶稣就差遣他们去传福音，不是说他说我还不会，耶稣差遣他去，他就是要去了，他不能不去了啊！我们信的耶稣是这样，耶稣也会差我们去的，在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差你去，你最好还是要准备好的啊，最好还是要准备好的。我要准备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与耶稣同在啊，常常在耶稣里面，不只是给他们机会去传福音，耶稣也给他们权柄啊，也给他们权柄。所以在第十五节呢说，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啊，这个是一个勇士的战争，不是对人的，是在我们的战争是与空中那个恶魔征战的啊，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要神当初命定的是说人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啊，当时耶稣来带领我们，但是的话呢，耶稣他是道成的肉身，成为人，所以他站在人的身份带领我们，他在人的身份带领我们，所以他可以继续用那个神给人的那个权柄来 统治这个世界啊。现在魔鬼他在空中掌权，因为人的缘故，因为人罪的缘故，人把魔鬼带进来，人都受了魔鬼的控制。但是我们需要跟着耶稣把这个权柄重新拿回来，不再被魔鬼控制，不再被魔鬼用，而成为啊，用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跟基督一起用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与魔鬼，是与空中掌权者的征战，是一个永远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我们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有这个权柄，可以赶鬼啊，可以把魔鬼的作为把他除去。所以当神拣选我们用我们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神会给我们这个力量啊，使我们啊不光是成为一个平信徒，而神会给我们力量啊，拣选我们啊，使我们成为啊他的仆人啊，从事这样子永远的战勇士的战争。所以耶稣给这个门徒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跟耶稣自己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耶稣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在世界上要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讲到这个十二个使徒，我们也有一些教训啊，我们也有一些教训啊。讲到这个十二个使徒的话呢，有十二个人，他们名字的话呢，在圣经里面有四个记载，出入并不是很大。只有一个人呢，他名字叫达泰，可能在有的地方被称为犹大除此之外的话呢，这十二个名字都是一样可能拿单叶可能就是这个巴多罗买所以大概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呢都是就说是在四个这个记载上面都是一致的这个十二个使徒呢，是西门彼得意思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可能是指着他在使徒中间占了一个基础的地位但是的话呢，即使是如此呢，这个占了他基础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他一生几乎没有做到这个名字所该做的，只有他在年老的时候那他才比较能做到。因为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的话呢他常常犯错好像有时候不太有原则不太有原则很冲动思考也不太完全所以呢也不能够把持的很好的原则，所以他常常是不能说他是个磐石但是呢耶稣拣选他称他为磐石。为什么是耶稣的拣选所以他在教会使徒中间他是一个很他有他的重要性，他的角色需要在帮助别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拣选他，所以他成为教会的磐石其他的话呢像这个雅各和约翰是两个兄弟在这里的话特别提的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呢，耶稣给他们取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原因呢是这个人两个人可能性格比较刚烈一点比如说有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有一次有人不接待耶稣的话呢，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跟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火来把这些人烧死所以他们这个可以看见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的个性。 但是在这里面很多人的话呢，有好几个人，比如说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费瑞党的西门，几乎在圣经上除了这个名单上面有他们名字之外，好像都没有记载啊，没有再说到他们。但是的话呢，即使如此，教会不是光是这些领袖或者有记载的这些人做的，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壮大，是那些没有名字没有被记在这上面的人的工作。所以今天有这样子的教会，所以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家长，我们不是说我在教会有多重要，但是我们在，或者是我名字是不是被提出来，我们在神的国度这个壮大，是就是这些无名的人使得这个教会能够壮大啊。这是在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也有奋锐党的西门啊，也有税吏马太。马太可以说是跟罗马妥协的，这个走的是跟罗马友好的这个路线啊，这奋锐党是走的是要杀罗马人，把罗马人赶走。所以这两个这样的人，同样的都能够在耶稣的拣选里面成为他的门徒。这不是他们自己和谐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耶稣拣选了他们，使得他们成为基督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原来是完全不同意的，完全敌对的，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同样的为神的国度啊，兴旺神的福音。所以在使徒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不是当时的政治或者宗教的领袖阶层，像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呢可以说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有事业的，但是呢他们并不是那种领袖阶级，他们是被社会接受的，但是也有被社会不接受的，比如说马太，他是税吏啊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极端的人啊，是奋锐党的啊，他也在耶稣基督的门徒中间、使徒中间啊。讲到加略人犹大啊，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在这个名单中有他名单中的意思，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把他的名字都记载着？反对耶稣的人，我们看见耶稣在福音的记载里面都是一再的提到的啊。我们马可福音前面三章，里面两章，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了，一直到耶稣最后被出卖。这个表当然很可以在写这福音的时候就把他名字踢出去，他说他是卖的，所以他不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但是的话呢，在写福音时的时候，他们都把他记下来。第一个，他是对历史的忠实，因为耶稣拣选了他。但是另外一个，也让我们体会到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不完全的，犹大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呼召我们要做的工作。但是即使是我们或者犹大的失败，耶稣还是仍然完成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他的目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经由犹大的失败，经由我们的失败，神成就他的事。所以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都是成功的人，我们都是很失败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说靠着神的恩典啊， 我但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我在神的面前只要夸我的软弱就好了。为什么？在我的软弱上，神的恩典才能够显得完全。我们也知道耶稣被卖的那夜，被卖就是被家里人犹大出卖的那夜，耶稣才设立他的新约啊，那个新约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拣选我们啊，我也尤其是我自己觉得不是有能力的人，不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不是一个领袖，我不是这样，我是个工程师，我的想法是用是逻辑性的，我不是像那个会讲话，我的想法是要实实在在的，要像工程一样的，要可以写下来，可以画得出来，可以图出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但是神拣选我在他的啊来服侍他，所以我有我的限制，但是神没有限制，神没有限制，神能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我是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教会之能够发展能够健壮，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只是那个领袖啊，不是光是那个领袖，而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再继续的，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讨论这个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站起来，与常常与基督同在，就像耶稣要这些门徒要这些使徒做的事情一样，学习在他里面侍奉服侍，跟他啊跟耶稣同在，不一定要有名或者没有名。圣经上很多人没有名字的人，这些即使记得名字以后再也没有提了。我们很多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人才有这么今天的教会啊，才有今天的教会。愿神祝福他的话，求神祝福你们，让你们在主里面真是成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精兵，奉耶稣的名，阿门。
真的非常感谢啊！今天有非常宝贵的鼓励，今天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值得学习啊！每一位真的是不仅让自己在这里面能够做一个中心的一个门徒，中心的来跟随主啊！我们一起来唱《灵里的》。